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讲唯识五位啊，就是透过唯识的修行法门。那么在修行的时候，他定了五个步骤。其实这五位呢，也表示了五个位阶、五的果啊，五个不同啊阶层的果。我们第一个部分呢，给各位讲的是知量位，所以知量位这个部分呢，是特别重视啊人生知量的问题。我们常常讲说啊，我们必须有足够的知量可以往生。那什么是我们的知量可以去往生呢？当然，我们自己积蓄的这些资粮是往生的资粮，那是资粮位，在一个信仰上，在我们的人生的生活上，我们必须有一种生活的资粮才可以。这些生活的资粮，老实说来，你有没有发现说，其实你一个月啊收入啊是比较少或者是比较多，并不那么样子的影响你的人生的生活，并不那么的影响。有时候你看着一个人，他的收入并不多，可是他生活得很好。所以资粮这个问题并不全然只是你待遇的问题，你物质富裕的生活的问题，而同时是包括了我们心灵生活的问题。所以除了啊在福报的生活上必须去做努力，我们当然要让自己有足够的啊，可以让自己温暖，可以让自己居住啊，食衣住行，通通都是需要的。这个部分，我们需要有我们的健康，可是我们也给各位讲，需要有慈悲心，能够互爱，能够宽恕，能够忍耐，我们能够以一种比较真实的态度去面对人生，我们懂得自己保持心灵上的平衡，这些在在都是我们在唯识的第一位里头，资粮位里头所有的。我们可以这么讲，资粮位就是多做一点善事，就是资粮位，对于身体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们的生活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们的人际关系是有帮助的，对我们的情绪生活是有帮助的，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是有帮助的，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资粮位的部分。所以透过唯识啊这一个法门来修行的，一样的很重视，第一步还是很重视世间法的。我以前呢、年轻的时候，那么星云法师呢，他在给我们这个讲经说法的时候，就常讲这件事情。他说如果你心里面只想着啊就是念佛啊，那你要在这里修道，可是你从来都不想到修福的时候，那个道你也修不起来的，修不起来的。所以一定得同时要注意修福，也同时要修慧，那才是真正可以见性的，可以是真正正道的。如果我们连家庭的彼此的温暖，家庭的人际之间互动的这样子的一种良好关系都建立不起来，这个福报都建立不起来，我们就谈不上资粮位了，也谈不上以后再继而去修行了。我常看到啊，这个有的人都这么讲，他说啊，如果听你这么讲的话，这个家庭就是要从家和万事兴开始咯。我说没错，你真的能家和，你万事兴了，你这个家庭幸福了，是修道的第一个条件，或者就很难，就很难。所以人彼此之间的和气，人能够基本生活上能够得到改善，是修行很重要的问题。第二个就谈到家行位的问题，这个家行会就是加一把劲的意思， 我们进一步的啊去修行。所以这一段呢，前面重的是重修福啊，资粮位重点是摆在修福，可是加行位这部分呢，重点就开始迁进去要修慧的部分了。这个迁息慧的这个部分呢，那么看起来好像在修慧，事实上呢还距离要拂灭能取所取，要拂灭二取习气，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准，也就是说还是有违法的智慧，还是每天提醒自己要知道怎么去啊，让自己能够看得出来说，哦，这一些有限的有形现象的东西都是因缘所生法，所以常常要提醒自己。他告诉我们说，现前力少物未是唯是性，我们以为我们力量少少的一点功课在那个地方，以为那就是唯是性，它不是的，以有所得故非这个实住为性，是因为你有所得，是你是从有为法入门的，所以不是真正的实住为是性的。那你看看，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你心情觉得不好，什么事情看不开，会不会？会啊。你如果觉得心情不好看不开的时候，你怎么办？你继续让自己心情不好下去吗？我知道有很多的人就继续让他坏下去，而且还不止坏下去，还希望周边的人一起坏，把别人一起骂一骂，让全家一起坏，很多人就犯这个毛病呢。这就是没有修行。如果有点修行，你就会进入到加行未来，你会想，哦，今天有点不如意，老板讲了这几句话，你回来想想看，他那讲那几句话说的也对，说的也不对啊。对的呢，是因为他是老板，他必当然可以这样讲，说的不对是讲的也没什么道理。既然没什么道理，是不是因缘所生法也只不过是一个语言经过我的耳朵而已，我也没有做对不起的事情，我还是那么认真把他的事情做得这么好。所以这么一想，那些话只不过是一个音波进入我的脑际而已啊，那些话只是一个语言而已啊，是形式世界的东西啊，不应该是一个本体本来存在的东西啊。这样想如果还想不通的话，你还可以再想一想，进一步想。你这么想吧，老板，你这儿如果不养我，自有养我处，对不对？你如果这一点想通了以后啊，你就是把我给解聘了哈，我自然有养我处，反正我是一个认真的人，我自然有我的路子可以走，我无愧。你这么想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你受委屈，也不会觉得你好像心里面又有一些顾忌，你用不着那么多的顾忌的。我们知道的，你开始去想说这个地方没有，会在别的地方生。啊，这里面被他讲几句，也只不过是因缘所生法，也不是我真正的不好，是他哈，做老板本来都爱自己吹些些量，就这样而已。你这么想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已经有一种透过提醒的方式，也就是有违法的方式来看这件事情。他还不止如此，如果有一个人，他检查了，结果告诉自己，医生告诉他说你得了癌症。我看过一个癌症的病人，他这样告诉我。但是医生告诉他说他得了癌症的时候，他得的是乳癌。你知道他第一件事情跟医生说什么呢？他说，医生，我先讲一个笑话给你听。医生觉得说这个病人怎么会这么奇特，他说我每一次去开会哈，都要挂一个牌子哈，挂在右边，这个挂在左边，这个这边哈，我常常都问人家说，哎，我这个乳房是这个名字，那这个乳房是什么名字呢？那现在医生 你已经替我解答这个问题了，因为我这边已经你已经说要开刀要把它割掉了，那所以我以后只有一个乳房，就只有一个名字了，没有两个名字了。那个医生也大笑，他自己也大笑。要注意一件事情，一个人能调侃他自己的时候就会轻松得多，那调侃的时候一定是他跳出来在一个比较超越他现况的时候去看事情的时候，他才有脱离解脱的现象。所以你注意，在你的平常生活当中哈，我们都要留意，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时候会碰到难题，会碰到挫折，会有沮丧，会有难过的时候，你要砰跳出来自我解嘲，你从那个地方你能脱离他的时候，你自有不同的看法，你自有一个不同的视野跟境界。这个东西呢，是只有修慧的人，开始修慧的人才开始懂得这种方法。我们总觉得很多事情是越是激励自己的是越好的，可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们看看加行慧这一个过程里头，他告诉我们加行慧一共分成四个啊，它的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叫暖胃，第二个部位叫顶胃，第三个部位叫忍胃，第四个叫四第一胃。你看哈，暖胃、顶胃、忍胃啊，四第一胃，这四个胃里头，它是等于是四个部分啊。你看，暖的意思呢，是我们透过一种精神生活上、心理上，从光明面来看问题。你注意，他意的时候就特别依一个有火光明的东西哈，给你暖胃。你从一个光明面来看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你的烦恼跟烦恼障跟所知障呢，就比较会后退，就不会绑得很紧。所以它是暖胃，所以依明得定，从你的光明性来看事情，你的心就会恢复平静，就恢复平静下来。你发下寻思呢啊，那么现无所取，你再去看看下寻思，你看看我们常常讲上弘下化，我们佛法上常常讲上弘下化，我往上不断的提心提升哈，去弘这个佛法，人也能弘到的，是不是？上弘下化是往自己的化掉自己，就自己的修行人呢，化掉自己的种种的结死，结死结是打结的结，死是这个大死那个死啊，结死的意思就是烦恼障碍的意思。所以下呢是化这个东西，就众生来讲，上弘啊，以十方诸佛去参十方诸佛，下化是化一切六道众生，所以上是下的。所以你看观世音菩萨啊，他在啊这个我们在这个所楞严经里头啊，那么他怎么讲呢？他说他无量劫以前，他跟有佛啊，名观世音。这个观世音教他啊，从文思修入沙昧地。那从文思修入沙昧地啊，当文所文尽的时候，突然间呢，心里面呢真正的开通，是不是？开通了以后呢，依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啊，与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和一切六道众生以诸众生同一悲仰，上跟下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称啊出家啊的这个僧伽啊出家师父，我们他有一个名，有一个这个我们称他叫上下啊，师父你上下如何？那个上下其实他两个字啊，上下，这上下意思也就是说你的法号如何的意思，但我们通常是不称叫做法号的，叫上下。那上下的意思是我虽然有这个法号，但是是上弘啊，这个佛法，下呢是化度一切众生。那就自己来讲，是自己的提升跟自己化掉自己的死结。就我们的修行，以六道众生的关系来讲，上是弘十。跟十方诸佛本妙觉心同一慈力，下呢是与这个 一切六道众生同一杯啊，上下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们称连那个名词的意思我们都不称为说哦，我们讲说他是净空大师，那净空他的上下就是净空，就是他的上下，他上弘啊这个佛法，下就是这个下化，化到一切众生，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把它看得很清楚才可以。那么你再想想，有时候我们从一种空性的观点来看，哎呀，我身体有病，我身体有病，我碰到了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你要这么想，这些事情本来是不存在的，那些东西现在之所以存在的，我们是知道是因缘所生法所生的。我们从无量劫以来，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存在这一个因缘所生法当中，我们做过善的，我们有做过不善的。善的部分，它把我们引导在这里来，人生难得，我们当人是很难得的。我们人生为人真的很难得，在六道众生里头能生为人真的很难得。可是在这个生为人的生活当中，你有喜有乐，可是也免不了你有痛也有苦也有悲伤也有沮丧的时候。那你注意吧，你的病痛通常是你的障碍，你的人际关系发生的问题通常也是过去的障碍所产生的。可是现在障碍回来折磨你的时候，也就是你过去有一些恶的东西慢慢在折磨你的时候，它就开始就退掉了。你在退的时候，你要在这个里看清楚，它退了，但我不要被这一个折磨我的东西再起因缘，在这个地方又起另外一个因缘，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因为这样才它才慢慢的解脱掉的。可是我们通常不是，是在不顺的时候我们就责骂别人再造业，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去找别的东西来取代，就造更多的麻烦啊。有的人讲说，哎呀，我家里我太太对我都没有什么笑容，所以我才会读外头才会去找这个金屋藏娇，我喜欢看到这个对我笑容的这个颜色啊的脸色啊。他就不晓得他太太没有笑容就是来替他消除业障的，结果他由外头再去弄一个的时候，他家的障口就多了。我讲一个小故事给你听。有一位居士啊，这居士是现代的人啊，不是很久的啊。有一位居士啊，这位居士呢，他呢年轻的时候，他嫌自己的太太是啊不够体贴，不体贴，不漂亮，所以外头又养了一位小老婆。可是慢慢日子久了以后，自己觉得养两个家哈，才知道说哇两面不讨好，慢慢的才领悟到说，哎呀，人生哈这些东西都不是那么样子的真实。他开始去修，开始来学佛法，他开始学佛法，开始学知道认识福报，认识啊福跟慧的问题。最后他很虔诚的作为一位佛门的弟子，很认真的念佛，信心也认为自己信心是坚定的。年纪大了，他到要病的年纪到了，病得比较重的时候，他自己知道也差不多要走了，脸是含笑的跟家里的人讲说，我现在啊也差不多要走了。讲完了以后脸还是笑的，咽下最后一口气，大家一起替他念佛。他就在这个时候，眼睛还没有闭的时候，还是慈祥的时候，大家替他念佛的时候，这个时候门砰打开来， 一个人冲进来，那个人是谁呢？就是他的小老婆。冲进来以后抱着他，然后我怎么舍得你走呢，哭得很惨，然后把他一哭以后眼睛再张开，原来的慈容慈眉善目突然间没有了，眼睛变成翻白，变成愁眉苦脸。你说他到哪里去了呢？他能往极乐吗？我可以跟各位讲，人可以解不可以解啊，碰到人生本来就是苦海，你免不了有苦，能身为人就已经很难得了，那么又何况说我们又能够啊有这个机会能够听闻到佛法，那自己就要很清楚，在这个地方看清楚，那个一来一去之间你逃都逃不了，业就会现前，业障一现前去不了了，你的心就是突然间就变了，没有办法跟极乐世界感应了，就好像这个中华电信昨天电脑宕机突然间打不出去了一样，要当心啊，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其实道理就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你我们在家行位里头刚开始是要看到我如何从那个地方解出来，这件事情是慧门的开始，慧门的开始。所以第一个就告诉我们必须有一个暖位，所以暖位就是依明得定，发下寻思，我们从一种光明面来看，往下看自己的障碍，自己的结识，或者是看我们啊六道众生啊，来看看发现的。那么现无所取，你知道你是无所取的，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所生法而已，都是依他起性的。我在这里执着的这么紧，也只不过是我片计所执，如此而已。修了这个慧性，提醒了自己以后，世间的名利色相的东西呢，就比较不会把自己绑得这么紧。我们人活着就不可能你完全脱离色相，你既然不能完全脱离色相，你就当然就会在世间法里头，你一样手里头一样会拿着钱，你一样会去考虑你的薪水来以后怎么样做一个这个生财之道，或者是怎么样来这个营生的事情，这都是免不了的。但是你也要看清楚，你是来营生，在这有限的这个一段时间里头，你要把它过得好营生，但是你也要知道这些东西你是不能带走的，这也只不过是像你去出一次旅行，这是你旅行的机票跟你旅行的护照还有你旅行的衣物，如此而已。你旅行完了以后，这些东西就不是旅行这段时间所用的了。那么那叫做暖位，所以它是一个色相世界生活的法的一种真理，一个真谛。暖位是从色相世界里头，你既需要生活在色相里头，可是你又同时要能够松脱在这个色相世界里头松脱，你不可以离开那个色相的世界，但你也不会被那个色相的世界把你绑死，这是暖位。那什么叫顶位呢？就是精神生活的提升，往上看，那就是顶位，也就是上我们所谓的啊、这个往上去红的这个部分。往上红的这部分叫顶位，就是我们头顶这个顶，山顶的这个顶，顶位。顶位呢是依明增定，依据你的光明面去增加你的定力，依明增定啊。因为我们能够依明增定的时候呢，发上寻思，我们呢往上去看，往上去看，看这整个的佛法界，我们全心的念佛往极乐世界，就是发上寻思，观无所取。你会发觉，你要到极乐世界，那个世界 再来看这里，你没有一样东西你可以直取的，包括你的身体，所以不必常常挑剔自己长得好看不好看，也不必常常挑剔自己啊是长得瘦还是胖，也不必常常挑剔自己啊这个哪一个地方比不上人家，不必挑剔。你发上寻思，观无所取，立为顶位，那叫顶位，是一个精神在那个地方才慢慢开会成长开来的。人只要埋在那个啊色相堆里头，就不可能精神生活不可能提升的。那忍位这个部分呢，是依应顺定啊，发下如是智啊。所谓的忍位这个部分啊，其实它跟上面暖位跟顶位正好不同。暖位跟顶位呢是有为法的，忍位跟四第一位呢是无为法的。有为法的部分是我用我自己这样想，这样去做调整，那是暖位跟顶位。可是忍位这个部分呢，我们所谓的忍叫无生忍、啊、所以无生忍并不是一般的忍、啊、一般的忍我们可以是从暖位顶位来忍，可是这个这里所指的忍是指无生忍，是我根本不需要没有升起任何东西而能忍的，这样子的忍是你骂了我，我连憎恨你都没有，那个叫做忍位。那你看看我再讲一个这个佛经里头的一段给各位听，你就更清楚这道理。在佛经里头啊，那么像《金刚经》里头就提到过叫忍辱仙人的时候，那其实呢在佛陀自己呢，他在这个阿含的这个阶段也讲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说过去呢佛陀啊，他呢也曾经是一个忍辱仙人，他在修仙道，修忍辱仙，忍辱仙人。有一天呢啊，这个割利王啊，啊割利王啊，这割利王呢带着很多的他的宫廷的这个宫女哈、啊、出游，就来到了深山里头，正好就是这个忍辱仙人哈、啊、修道的那个地方。可是玩一玩以后呢啊，游玩以后呢，这个割利王啊大概疲倦了哈、啊、就困了，就想睡觉了哈、啊，就坐在那里休息一会儿，就闭上眼睛就睡着了。所以这些宫女们呢啊，看他说这个国王睡着了，他们呢也就不吵他了，就散开了，就到处啊去寻幽访胜啊，到处去探险去了。哎，他们就走走走，有一个宫女就走到了忍辱仙人修行的一个山洞里头，一个石头洞里头，就是有一个修行人坐在那里。他一看是一个修行人啊，他就跟大家讲啊，看这个修行人如此的啊庄严，就请他说法。这个修行人呢就替他们啊说法。这个时候说法说的最是起劲的时候，最是大家集经会神在听的时候，国王醒了，看不到妓女，这些宫女们呢他就到处找，终于寻线呢就找到了这些宫女来听一位年轻的一位修道者在那里替他们讲话。他一时呢醋性大发，非常愤怒，就骂这个忍辱仙人，骂他说你是不是在贪色欲，看这些宫女你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跟他们讲话。他说没有，我看我对于这色相的东西啊，我连看的时候连起一点点要去看的这样子念头都没有起过。他说谁相信你，他说你是不是已经得过啊这个啊这个四国里头的国位了。他说这不需要什么 国位的问题，我内心里头清清静静的，超越国位。这个格力王越来越生气，所以他说：“好，你既然是这样子。”他说：“是的，我本来就修行的是忍辱啊，我连很大的侮辱我都可以忍得下来，可以无声法忍，那何况说像这些东西，他怎么会引起我内心里头的一些牵动呢？”皇帝很生气，就那好，你既然能那么忍，那么你看吧，我看你能忍得住忍不住，我把你身体一块一块割下来，你忍得住忍不住，就很快就拿起刀子来就割掉他两个耳朵，然后问他现在你忍得住忍不住，他说身体只不过是四大的假合，你爱割你就割了，你割我内心里头其实啊，我也没有什么憎恨你的。这个国王就更愤怒了，他看到这个时候呢，那几个宫女跪下来要国王说你刀下留人，不要这样子，他现在要把它砍成一段一段的了。他更生气了，看到这些宫女对这一位年轻的这个修道人是如此求情的时候，他就拿起刀子来就一块一块，所以割力王呢把忍辱仙呢就割成一块一块，把他的肉这一割一块，浑身都把它割一块一块，把它割割了。就在这个时候割的时候，四天王知道了，你知道天界是还是啊，我们所谓愤怒菩萨，你知道，你记得我以前给各位谈过愤怒菩萨的事情啊，天界啊，四天王啊，愤怒菩萨飞沙走石下大雨，急大雷哈、啊，这个下大雨哈、啊，飞沙走石，风很大，所以国王害怕，这个这些宫女也通通都害怕，躲都没办法躲。就在这个时候跪下来求说：“我错了，我不应该对一个修行人是这样子。”他忏悔，就在忏悔的时候，风停了，停了以后，国王。格力王在忍辱仙的面前忏悔，可是忍辱仙却被他割的全身这里一块那里一块都被他割下来了，这忍辱仙呢却告诉他，他说我跟你讲，你把我的身体割成这个样子，因为我是修忍辱的，所以我心里头没有憎恨，你放心吧，我没有憎恨。同时他又讲了，我内心也没有憎恨，我祈求，我许了一个愿，如果我真的是没有憎恨，那么请让我的身体恢复吧。他的身体一块块的耳朵又复合回去了，这个忍辱仙人又好好的坐在那里。这个故事呢是在《金刚经》里头也提过啊，所以他所讲的一件事情是所谓的忍位，这件事情是指忍辱，这是无生忍的部分，它不是一般人能修得到的部分，不容易修得到的部分，但是我们要尽可能的修它。所以他告诉我们是依应顺定，我们依着啊，我们依照依什么呢？依应，我们从心那个地方直觉的那个应呢，是一种直觉的一种方式，我们直觉的没有分别的产生了定，顺定，依应来顺定啊，发下如实字，我们发起下如实字，下如实字是指什么？是指对于色相世界、有形世界，我们产生智慧来看它，这是开始修空门的下如实字，这个是修空门的部分。 用绝招的方式啊，发下如实智，以无所取啊，决定因此，我没有任何的取，没有所取啊，没有能取所起的结合，就不会有现在这个现象。所以能无所取，以顺乐忍，因为我没有取，所以没有想要得它，所以也顺乐忍。这个地方我讲一个事情，你比较容易了解。如果有一个人，他抽奖中奖了，这个中奖上面写的是名贵轿车一部，一问这个轿车值100万。我把这一张，我对奖的这一张东西呢，我把它拿去，把它放好，我准备依到那个时间要去办理兑奖的手续。可是我放完了以后，我就忘掉了这一张东西放到哪里去，或者我把它放在我的衣袋里，我的衣袋呢放在以后，那么家里的人在洗衣服的时候就把这个衣服放进洗衣机里头去搅一搅，这一张这个兑奖的单子就洗成纸浆了。现在呢，我看到拿出来那一张纸浆哈，你我都一样看这张纸浆。请问，你一定会说情何以堪？对不对？你会非常愤怒，愤怒哪一个人把我丢进去洗的？这100万的东西就这样变成纸浆。一部车子的，你把它醒化白子变成纸浆。你有没有发现有人会大打出手打一个人，丢进去洗的那个人？你有没有可能这个人有可能从此以后必须要送到精神病医院去？也有可能。那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了。佛法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本来就没有，你是因缘所生法产生这一段，最后反正到最后还是要走的。你走的时候照理讲应该回复你原来的平静才对的，可是你为什么会如此的不平静？那个不平静的原因呢，它的问题在哪里呢？它的问题就在我们根本并没有看出一个发下如实智，也就是依因顺定的问题。你没有从一种直觉的方式去看这个问题。你如果从这边来看这个问题，就我本来就没有，现在还是没有，中间只不过是突然间像做了一个梦一样而已。可是我现在，我做梦的时候我没有那么难过，我只看到那个纸浆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疯了，是不是这么严重呢？那你再看看吧，那个纸浆就像你的身体，那个纸浆就像你的人生，你的生涯。这是佛一直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的，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我们有时候有些观念必须要做一个，我们学佛有些观念必须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才是叫做有智慧。有的人说，哎呀，我们要学的越长寿越好。有人说，不，他太可惜了，他才30几岁就死掉了。我告诉你，你从某一个角度去看看，从慧性去看他，他30几岁就已经把学分修满了，人家往生极乐了。你活到了90几岁，学分还修不完，搞不好还不能到极乐世界去，你是哪一个功夫好？你从某个角度去看生命的事情，你会从那个地方看到一个问题，忍位是在这个地方，技巧是在这个地方，但是最高的是无生忍，是我刚刚讲的啊，割力王啊跟忍辱仙的故事，那是最高的啊。我们一般的讲的忍位，那还是多多少少还是要偏重我们努力才能够修得好的。可是第一位呢，是依无间定。什么叫无间定？ 我一直都是保持着内心里头恒常的安定，叫一无间定。发上品如实质，我们真正啊能够发了上品的如实质，那就是唯是实性的。那么应持二空，我能真正在这个地方啊应持二空。什么二空呢？我空法空啊。那么立世第一位，那是世间的第一位。其实从家行位的修行的次第来看，从暖位、顶位、忍位、世第一位啊，世第一位，世界第一的那个世第一位，世间第一位，这是暖、顶、忍、世第一这四个部分里头，就一修到这里就跳到通达位。通达位呢，就是我们五位里头的第三位，叫通达位。所以第一个位是资粮位，第二个是家行位。那家行位呢，在修行这四位的时候呢，有四种寻思观。我们注意哈，修行里头，尤其是天台，特别讲天台教观。天台教观这个观字的本身呢，就是有觉有观的意思，是你能觉察，你又能观。其实觉跟观呢，是修禅的重要法门，也是同样是唯识门哈，在修行的时候是一样是重要的。你看他用明寻思观、意寻思观、自信寻思观、差别寻思观四个寻思观来做。什么叫明寻思观呢？就是你去看看嘛，你只是一个明而已。哎，有一位年轻的朋友跑来找我，老师，我实在不想去上学，我每一次都是做最后一名，怎么努力也是最后一名。我没有信心去上学，他告诉我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他，你如果不告诉我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最后一名的。你看你自己看看，你也只不过是分数考不好，名次多一点而已，那算不了什么。你要想想看，而且那也只不过是老师发下来的考卷，告诉你这一次考几分而已，不是永远考那几分。而且只是考试的那个部分，别的地方还是有很多地方你很考高分的。你看你自己想想看，你长得这么清秀，很高分，你的身体也不错，你很考高分。我看你这个人很实实在在的，你将来学一技之长就可以发挥得很好，你的人生就可以走出那条路来，还是很好。你要想，其实你有很丰富的东西，你不要老看你那个第几名跟几分，他把你弄得你一点信心都没有啊。是的，你只要看着说明行思观的问题，你要看明也只不过是暂时的对一件事情的表示而已，而且是在对这一件事情某一件事情上而已。你想，有时候有很多人问我，他说郑老师，我怎么称呼你才好呢？我说你不是已经称呼我了吗？他说老师，我是还是叫你啊以前的职位好呢，还是叫你老师好呢？我说都好，绝对不可以是叫以前的人，因为现在不是嘛，是不是啊？那你不管以前我的职位、我的官等是什么，那些东西都已经过去了，你不能用它来叫我了，是不是？这个事情现在呢，那现在你叫我老师，我很高兴啊。好，那我以后就叫你老师。我说好，你就叫我老师，我事实上当得起你老师，那也是真的，不是很好吗？是不是？那好，名这个东西只不过是当时哈，我们给他的一个便于沟通的时候使用的一个单位而已。你如果去把它看的话，名其实不是什么，你现在的名字叫什么？你死了以后还叫那个名字吗？啊，不是哎，你小的时候，你还年轻的时候，长得很英俊，或者是长得很貌美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叫什么名字？就叫张三，或者是李四。你以为自己是很美、很漂亮、很英俊，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可是事隔40年以后，你再来看看这个名字叫起来，怎么看起来是老气横秋的样子呢？这个名也在质变哦，这个名也在质变哦。所以现在这个名也只不过是一个因缘和合给他取的一个名字而已。我常常讲，我的名字是我祖父取的，我的堂哥他给他取一个名字叫时间。为什么叫时间呢？因为他每天在那个山上砍柴打桥的时候，就在那个尖尖的山的底下那里在那里破茶了然后呢，我生了，他再取一个名字叫石岩，因为破茶那个地方就是九头鳖，他是最尖的你现在是九头鳖好，然后再来呢，再生一个妹妹，他说这个就叫做石兰，在石头上长一朵兰花，叫石兰。然后又生了一个弟弟。